大幻化网的见解和修法。二，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本内容需要四级灌顶方可听受，犯盗法罪后果严重，因果自负。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师兄，大家上午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这个大幻化网的课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昨天的这个课继续讲大幻化网的这个祭刀国当中的这个祭啊。那么大幻化网的这个祭我们昨天介绍了，还要继续讲这个大幻化网的祭刀国当中的这个祭啊，那是跟这个显宗的，我们昨天用的是禅宗的大目诸师和这个五祖弘忍大师的一些这个论来引证或者是说这个机密宗里面的机跟宪宗的禅宗讲的这个明心见性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呢不仅仅是我讲以前我们的这些密法尤其是大圆满的这个密法大圆满里面他也讲这个机，因为这个机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呢？机是什么呢？机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础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的身体，包括人的精神这全部都是就是属于这个机基础。那我们对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对生命的正确的认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正确的认知，然后从这个基础作为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去修也就是说我们的修心我们的修心是必须要符合基的本质大家要知道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的修心修心是必须要符合本质。如果我们的修心它违背了这个本质的话，那么修心是我们自己的主观的一个羞耻一个训练。那么我们的主观的这个训练它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本质呢没有办法改变的只能说那我们的修行是什么，为了什么呢？大家必须要清楚这个我们的修行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已经这个离开了这个本质就是已经来到了这个轮回当中了，现在这是为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到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观念一种错误的见解，让我们这个离本质离我们的佛心或者是离这个寂的本质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就是已经来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非常非常的不清净的世界里面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修心去改变这个本质，本质是不需要改变的那我们修心的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的修心把我们自己的这个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让我们回归到过去的这个本质当中去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寂到底是什么所谓的寂就是我们的本质，也就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面目禅宗天天讲本来面目，这就是本来面目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本来面目，它已经离本来面目已经很远很远了， 它完全脱离了这个本来面目啊，至少我们从表面上看，本质上是不会脱离的，但是从表面上看，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本质，然后从本质就是赖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了。这个大摩的这个论当中也讲过，比如说我们的水的本质水的本质是液体，水的本质是液体，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零度以下的时候，因为外在的这个气温外在的条件，把这个液体的东西，把这液体的东西让它变成了把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固体的东西。从表面上看它已经脱离了它的这个本质，因为原来它是液体啊，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固体从表面上看它完全这个性质不一样了。但是实际上这本书里面也讲了，《密法》里面天天就讲这个，实际上丙它没有脱离水的本质，只不过它的性是固体和液体有点不一样，但是它的本质，丙的本质是水，水的本质不是丙，但是丙的本质就是水，但是它正好是丙的时候呢，丙的本质这个时候也是这个水。那我们现在是要做什么呢？水的本质它本来就是液体，这个我们不需要去想办法把变成液体这个不需要，本质本来就是液体的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是要把环境这个周边的气温上升气温上升，让这个心智，这个固体的心智把它变回去，让它再次的变成液体这样子就是解脱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但是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本来是比如说它，我们看到这个冰呢正好它是冰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它是液体然后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冰它不是这个水的本质这个固体它不是水的本质，然后呢，我们必须要了解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把固体变成液体这些都要学习的这些都明白了，我们比如说就看到一块这个冰的时候，冰块的时候呢，那这看到的人首先他要知道这个冰现在是一个冰块但是呢，它不是这个不是它的本来的面目它过去是一个液体然后呢外在的因素它就变成了一个固体的然后他知道这个时候呢，他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固体但是呢它的本来面目或者是它的真正的本质它不是固体，它是液体，但是呢因为外面的环境的这个气温外面的因缘把它变成了一个固体，所以我今天看到的是固体。在这个环境下，因为这个气温零度以下的这个环境下，我看到的永远都是固体不是液体但是呢，如果我能够这个气温让它变得上升的话零度以上的话，那我有办法这个冰这个固体的东西让它变成液体的，让它恢复过去的东西，回归过去的状态这些都要学我们全部学完了以后呢，我才去把这个气温上升才去想办法这个气温上升如果我们之前呢不知道这个是液体或者是不知道它的本质是液体，或者是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固体的东西气温上升以后呢可以变成这个液体的，这些道理我们都不明白的话，那我们不会去这个 想办法气温上升啊，我们不会的，为什么干什么要为什么要气温上升啊？为什么要我们想办法去气温上升呢？所以首先要学习啊，学习，这个特别重要。这个大摩祖师这边论点里面呢，我们前几天也念了啊，讲的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秘法里面呢，除了这些书里面讲的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啊。所以就希望你们也看看这个大摩祖师的，因为这个是他本来就是这个韩文啊，汉族人写的东西啊。大摩部祖师不是汉族人，但是呢，后来的这些禅宗的祖师把大摩祖师的原话记录下来的，所以这个文字非常的美啊，文字很美，这里面没有多余的字，这里面看不见多余的字，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每一个字都很深的，非常非常深的啊。我们现在从藏文这个翻译过来的，那这些是要看这个翻译的人的这个水平啊，如果水平不高啊，尤其是现在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什么呢？比如说一些大学里面的教授啊，学生啊，他根本就不懂佛法，但是他们去翻译，然后翻译的时候这个内容不懂，但是呢去查字典呢、啊，查字典啊，然后呢加一两个连接词、副词、形容词，这样子就变成了一本书啊。这个是表达不出来的，不一样的，这是人家啊都是成就者啊。而且是他的母语啊，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深度不一样的，深度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秘法里面的这些东西和这里面讲的两个对照一下，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真正是这样子啊，理解帮我跟我很有帮助的啊。那么这里面讲众生与菩提啊，菩提就是佛啊，这里面讲的菩提就是成就。成佛叫做菩提，菩提不是指的是菩萨。众生与菩提亦如病与水啊，这个我刚才讲的，众生菩提是什么？菩提就是我们的本质啊，密宗里面讲的啊，这叫做我们昨天讲的寂徐啊，密法里面这叫做寂徐。然后呢像这个第三转法轮里面呢，他不会讲积蓄啊，他一般也不太用这个菩提这两个字，他用的是大多数的这个他的词汇都是用佛心啊、如来藏啊这样子的词汇，用的不是很多。这个佛经的经书都有区别的，有些佛经里面呢，这光明这个用的特别特别的多，光明这两个字啊，有些里面呢。菩提用的比较多啊，菩提用的，我昨天讲过啊，大圆满有三个这个层次，里面的最低的这个层次的这个大圆满呢，它就叫做菩提心呢、啊，这自然本质叫做菩提心。你看今天这里讲的众生与菩提，就这个啊，我昨天讲过了啊，这个大圆满的那个叫做信部啊，信部大圆满啊，他用的多数的这个词汇就是菩提心，菩提心。这个大摩就是大摩无心论里面也用了这个，用了这个菩提啊，菩提就是 Buddha 啊，实际上就是 Buddha 啊， Buddha 就是觉悟啊，觉悟，觉悟是什么？觉悟就是佛，实际上这里讲的是佛心啊，这样子。众生与菩提亦如病于水啊，水是什么呢？菩提啊，本来是液体的然后呢，这个病是什么呢？是众生啊，是众生啊。然后病和这个水里面啊，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会说，水才是它的本质，病就不是水的本质啊，因为水它是。自然的，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病呢，它不是本来的这个状况啊，它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啊，把水变成了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会说病就不是它的本来的面目，水才是它的本来的面目。病不是它的本质，水才是它的本质。为 为善度说少啊，少善度贪嗔痴就像火一样烧掉的，寂命终生。因为我们啊有善度有贪嗔痴，我们经常都这个被善度的火啊燃烧，所以呢叫做终生。为善解脱所经啊，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就是善解脱。因为善解脱所经就是清净的清净的寂命菩提，所以叫做菩提所以叫做菩提。为善动所的善动所动，就是冬季的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这三个三个月的这个气候把这个冰冻了，所以就冰冻了寂命为病所以叫做这个病为善下所小就是夏天的三个月的这个气温把过去的这个固体的东西消失了，冰融化了没有这个时候没有这个冰了，所以呢寂命为水所以叫做水。但是呢若是却冰寂无别水，如果我们放弃了失去了这个病，那有没有水呢？没有水如果你需要有水，那这个冰块不能放弃的，就是把这冰块拿来加温，加温以后呢水就出来了把这冰块丢掉了以后呢有没有水呢？没有水的如果你想有水，在这个冰天雪地里没有液体的没有液体的水水所有的水都已经变成固体了，在这个冰天雪地所有的气温都是零下十度二十度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如果你想拥有水，那你就把这个冰块就不要放弃了，你把这个冰块加温就可以有水。如果你想找一个完全是液体的液体的水，那就是这个环境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水，水都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这个放弃。若气绝终生则无别菩提如果我们这个放弃了终生就没有菩提这个是我们的普通的贤宗的这个观点是违背的普通贤宗违背。普通的贤宗我们会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精神都是不清净的不清净的，一定要远离，一定要放弃，一定要断除断除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全新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说我们愿力轮回才能够这个解脱，才能够涅槃。他把这个轮回和这个涅槃呢就是分成两个东西，就是要愿力这个轮回才能够涅槃，到达涅槃放弃了所有的轮回当中的东西以后才能够涅槃。这是我们普通的贤宗，我昨天讲过了贤宗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有分两种这个贤宗，把贤宗分的这个普通贤宗和特别的贤宗这是普通贤宗的普通的贤宗的观点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里面呢这里面呢他就会否定，这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放弃了轮回以后，不是放弃轮回再去找涅槃，而是这个轮回就是涅槃轮回就是涅槃。如果你想远离了这个轮回，就想找一个跟这个轮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涅槃，那是没有的找不到的，永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涅槃所以呢这里讲即是菩提对，即是菩提终生即是菩提这个意思，所以讲得特别特别的好 大家要知道，如果你懂得了这个啊，就密宗的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啊。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后续的所有问题都是已经是合理化了啊。比如说，我把我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没有错呀，因为我的本质是金刚萨埵，为什么不可以观想呢？啊，然后呢，就很多很多的这些修法都是这样子，密法里面啊，密宗里面呢。在这个外迷唐迷里面啊，唐迷里面呢，有些时候把自己观想为我现在的这个普通的人啊，然后呢，佛菩萨呢观想在我的前面啊，然后我是众生啊，他是佛，然后我向他祈祷，他给我加持，通过这种关系，然后把我一个这样子的啊，不清净的这个生命啊，通过佛的加持转换转换转换，最后就是变成佛啊。有这样子的这个观点，就符合这个观点的修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修法呢？就是把佛菩萨观想在前面啊，他永远都不是我，我永远都不是他，我就观想为一个普通的众生啊，这样子我就观啊就祈祷。一般的先宗的修法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外密的修法也这样子啊，外密的修法也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内密的修法啊就不是这样子了。内密呢，它一般内密的这些修法当中啊，这种修法偶尔会出现的，偶尔会出现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执着啊，我是一个普通人，理论上虽然我们知道。我也实际上我的本质也是佛，理论上知道了，但是呢，因为这种积极啊，我们的这种分别念在我们的心里根深蒂固了，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放不下的。理论上知道佛和我是无二无别，但是呢，因为这种吸气啊，喘息啊，这一直这样喘息下来的，所以又放不下，所以呢，为了方便在这个内密啊。无上密宗里面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啊，把我自己观像一个普通的人，然后呢佛观像在前面啊，这样子。有些时候呢，我把我自己观像为佛啊佛，然后呢我们从佛的这个插图里面，比如说我把我自己观像为阿弥陀佛，然后呢我从西方极乐世界再啊。迎请阿弥陀佛融入我，然后我就是变成阿弥陀佛啊，这就是我们佛像的开光，也是这样子的原理啊，有这样子的修法啊。但是这个不太符合这个观点的。为什么？我本来就是阿弥陀佛，那我迎请什么阿弥陀佛融入我呢？不需要融入啊，我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理论上知道了，但是呢我们啊还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分别，所以就为了这个分别，为了满足这个分别念啊，因为他一下子让他放不下的，所以要逐渐逐渐的引导，所以给你啊允许你啊先把我自己观想阿弥陀佛，但是呢那个时候你不太相信我是阿弥陀佛了，只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观想而已，实际上我不是阿弥陀佛哦，这样子的心态。然后呢允许从西方极乐世界再引请阿弥陀佛融入我哦，这个时候我才放心，现在我就是阿弥陀佛了，因为我刚才是我自己观想的呀，现在我从西方极乐世界引请阿弥陀佛融入我了，我现在才是阿弥陀佛哦。但是这个不符合这个修法的啊，不需要融入的，本来就是谁都不需要融入谁，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因为外密的这个根基呢，外密学外密的根基比先宗学先宗的人的根基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他的根基还不到很高哦，所以呢允许你啊暂时还是要用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来啊修啊，暂时用这样子的把佛引请，然后我们的 很多很多的这些外密密宗的衣柜里面，你们回去看一看，就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啊。我现在我们修，比如说修这个出马空心木也好啊，修独木也好，修观世音菩萨也好，修一个这样子的本尊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把观想本尊，然后呢从某一个地方啊，我们念这个迎亲本尊的这个吉诵，然后观想从某一个插图啊，把这些佛菩萨迎亲，然后就是融入到我前面观想的这个佛菩萨的身上哦，然后呢无二无别了，现在我放心了啊，这个就是佛啊。但这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也就是说让我们慢慢的进入这个坛城啊，佛的坛城，让我们慢慢的接受一切众生即是佛的这个这个观点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其实是不需要的。这个真正的无上密法里面呢，它没有这些东西的，直接就一瞬间就把自己观想为佛啊，不需要殷勤，不需要什么。然后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念完了以后，仪轨结束的时候呢，然后呢又把我们观想啊，这个我自己观想的这个佛呢融入到我自己啊，然后呢我从西方极乐世界殷勤过来的这个阿弥陀佛呢，让他送回去，就送客一样啊，送到这个极乐世界去啊。其实不需要，这些都不需要，这些都是不符合的。但是呢这是一个暂时一个临时性的一个一个训练的方法啊，因为我们平时啊这个外迷他还没有完全了解无二无别他再往这个方面走比先众的还高一点，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的无二无别，所以呢他从极乐世界当中迎亲呢结束以后呢又要送回去啊这样子。但是实际上这些接啊送啊都没有用的，接什么送什么，自己就是佛呀所以呢这个不需要接送的但是我们就这个，因为我们的心里有一个这样子的执着因为有了这个执着以后呢，让我们直接观想为佛，什么都不需要殷勤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稍微有一点不能接受稍微有点不能接受。所以呢他们像一个办法，那你既然不接受就有点点不放心，那没关系，你认为释迦牟尼佛，你觉得在阿弥陀佛，你说你观想的不是阿弥陀佛，那你觉得阿弥陀佛在哪里呢？他会说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好，你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永远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呢，还是可以到你的跟前来呢问你啊？那你这个我们先众的佛经里面也讲，如果有信心的话，每一个人的前面都有阿弥陀佛的啊。那好，你现在有信心可以迎请阿弥陀佛融入这个你观想的这个佛的身上这样子以后呢就暂时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相信前面的我观想的是佛，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还是没有把自己观想佛没有自己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是一个普通的人但到了内密的时候呢，内密到了无上密宗的时候呢，让你让就他教你把自己观想，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魔鬼训练了。魔鬼训练没有这些东西，让你直接观想，把自己观想为佛这个时候呢，我们想不通了我怎么可能我自己观想佛呢？我要忏悔我要忏悔呢，我要向金刚萨埵忏悔呢，我怎么就又变成了我自己变成了金刚萨埵呢？我自己变成金刚萨埵，我怎么忏悔呢？所以这个魔鬼训练我们接受不了了那接受不了没关系，那你就好好积累福报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没办法修密法了。所以呢不要以为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修密法修密法是必须要有条件的这些条件都成熟了才能够修修禅宗的人就是达摩住持的这几个小论点的都能够正确无误的能够接受这个全文，能够接受的人就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不接受密法如果他不接受密法，那他肯定不知道什么是密法了。这是我们讲的这个集集就是这个这里面还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 何云啊为而啊，以者金心，而者燃心，次二中行，发解以自然，本来居有啊。而是什么？分别，分别啊！我们现在分别了，分别以后呢是什么？分别了什么呢？啊，就是有一个叫做净行勤净干净的净啊，净行啊。二字叫做燃情污染的心，污染的心，而污染的心是我们六道轮回的众生的心啊。然后净行就是勤净的佛菩萨的或者是佛心，也就是我们自己心的本心。这两种心呢，在法界里面呢啊，没有这样子的，法界里面呢，它就是自然就具备这个清净的心啊，清净的心。啊，这些都是在讲啊，这些都在讲啊，这个它密法里面的这些集啊，还有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信者万法之根本啊，我们的心是万法的根本啊，我们怎么理解我们的心是万法的根本呢？啊，唯吾唯心在西方就是几千年都就争论啊，然后呢，不了解我们佛教的啊，不了解佛教的人都说佛教就是唯心啊，唯心啊，其实佛教不是唯心啊，佛教也不是唯物，唯物和唯心这是一个西方哲学的一个啊一个分类的方法，这个并不是说全世界的文化不是唯心就是唯物啊，这个是错误的。那佛教是什么呢？佛教叫做唯欢啊，唯欢啊，它讲的是这个世界是什么呢？是一种幻觉而已，除了幻觉以外啊，除了幻觉以外，这里没有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啊。既然是幻觉，那有必要你再进一步的去分析这个幻觉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有这个必要吗？没有必要，它已经是幻觉了。比如说你昨天晚上梦里面看到的山啊，看到梦见了一座大山啊，那么梦见的这个大山它是幻觉，它根本是不存在，那它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你今天啊醒过来了以后呢，有必要去研究昨天晚上我梦见的这个大山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有这样子的必要吗？没有必要，它本身就不存在的啊，所以叫做为幻。但是呢，这些幻的来源啊，这个幻觉的来源是我们的心啊。我们今生才有幻觉，物质是没有幻觉的。我们永远不会说这个珠子啊，这个房子的柱子产生幻觉，或者是这张桌子产生幻觉，有这种说法吗？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种说法。幻觉啊，都是幻觉，是一个今生的属性啊，今生的一个特征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心啊，心，我们的心。性者万法之根本啊，性就是我们万法的根本，一切诸法唯心所生啊，一切诸法就是心当中产生的啊，不要以为这里不是说唯心，这个不是唯心主义吗？不是唯心主义啊，就是说一切法它不是以物质产生的，为什么？物质是不会产生幻觉的，所以一切法都是以心为心所生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心产生的啊，心产生的。若能了心啊，如果我们了解，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心啊彻底的这个证悟，这样子的话呢，则万法俱备啊，如果了达了这个心啊，我们的心的本心，这样子的话，万法都已经俱备了。什么叫万法俱备了呢？比如说我们证悟了我们的心的本心，那么佛的这个所有的功德啊，佛的所有的功德都俱备了啊，这个是在第三转法论里面讲的特别特别的清楚啊。万法俱备，万法俱备， 犹如大树啊，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大树一样，所有枝条及柱花果结稀异根啊，所有的树枝花果都要依赖这个根啊，因为有了根，所以这些都产生了。如果没有根啊，那就是不会有这些的啊。栽树者存根而生子，如果你想栽树，那就是要栽这个根啊，栽培根。栽培根不是栽培直接栽培这个花呀果呀啊树枝呀，不是，就是栽根啊，栽培了根，然后呢从根啊慢慢的这些都会产生的啊根。所以这所有的都是这个根啊，它的都来自于根啊。发树之躯根而必死，如果你想砍伐这个树子啊，那也没有必要把这个一个一个的叶子，一个一个的树枝啊，一个一个的这个花啊，不需要去摘，你把根砍伐了啊，然后呢这上面的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了啊。这些都是密宗的说法啊，这真的是密宗的说法。密宗它快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它快的原因是它不会去追求外面的东西啊，外面的东西它知道这是新的幻觉，这是一种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投射啊，内心的一种投影投射啊，外面的东西。所以但是现宗它就不是这样，就去把这个物质啊，比如说我们的山河大地啊，是而除，是把结，这一个一个的去观察啊，这个是不是空，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不是，那个是不是真实的，他一个一个的去观察啊。然后密法就他就觉得不需要这些东西，不要，这个不是方法了，你首先要去找根啊，根找到了以后呢，这个根上下手啊，根上下手，这样子根解决了，其他的东西都解决了啊。所以呢他就是密法里面的所有的修法啊都是这样子，就是针对心，不针对外面。但是现众的这个做法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啊，因为我们对这个杯子呀产生执着的时候呢，我首先把这个杯子啊去观察它存在和不存在，如果我知道了它不存在，那我的心就不去执着，它就回来了，它觉得这个不需要了，这是假的啊。但是呢它回来以后，它又立即就由它就去执着这个东西了啊。然后我又去把这个观察，这观察不存在了以后呢，它不去执着这两个东西，但是我又去执着这个东西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没完没了的。所以密法里面呢，他就讲这都不需要了啊，你想看书不要去看书的叶啊，不要去这个去摘这个花果叶子啊，不要去摘这个看这个树枝，不需要，这些都不需要，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就把树的根砍掉了，所有问题解决了啊。所以呢密法的这些所有问题都是针对根啊。然后禅宗也是，他不理文字啊，他认为没有什么文字可讲的东西了啊，这外面的东西什么样的都不管啊，他反正总而言之，我相信他是一个新的投射，所以我把这里面解决了以后呢，外面东西全部解决了，我这里面的东西没有解决，那外面东西再怎么样都没有用的啊。所以这里面都是这个密宗里面讲的这些东西，这个里面讲的啊，这叫做机，我们昨天讲的机啊，我现在讲这个用禅宗的这个方法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清楚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这就容易理解。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密法里面的有些东西呢，我们可能也许啊不太去半信半疑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哎，到底这个密法里面讲的是不是这样子啊？ 有这样子的疑问啊，质疑都有。但是宪宗里面这么讲得很清楚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都已经啊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如果宪宗里面讲的第三转法轮、大目诸实，他们讲的统统都不相信，那就不要学佛了啊，就学佛了也没有什么用了啊，就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是讲这个疾的啊，那就叫问曰：何知自性本来不生不灭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性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呢？答曰：为摩经解经啊，这个就是为摩经云：如物有生，如物有灭。如这个字是什么呢？如来啊。如就是自如啊，本心的意思啊，如来自如啊，都这些都是本心佛性的意思啊。入者，他现在开始揭示了这句话，入者正如佛心啊，自性清净，清净者啊，那什么叫做清净呢？他问，进一步的问，什么叫清净呢？清净者。性质远也啊，原是什么？它的本来的面目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水啊，液体是它的原啊，它的原来的面目啊，冰就不是它的原来的面目啊，真入本有，不从原生啊。这个因为它是自然的本质啊，它是自然本质，它永远都是它的本心，所以它不需要缘生啊，它不是因缘产生的，而是它是它的本质哦，这样子哦，这叫做这个啊寂啊。大圆满啊讲这个寂的时候啊，像无垢广尊者的七宝藏里面的讲这个大圆满时候呢，他也大量的应用了这个仙宗的这些啊，仙宗的这些论啊，大圆满呢，也就是讲啊，讲大圆满的集的时候呢，啊，就大量的应用仙宗的这些经啊、论啊这样子的这个这些句子啊，然后我们现在用的呢，都是大目诸实的啊，大目诸实的话。大目诸实呢，他自己也就是弘忍大师和他们两个呢，也用了一些经啊，经是主要是这个十地经和微摩诘啊，这样子以后呢，这叫做显密圆融啊，显密圆融啊，密法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在讲仙宗里面讲的这些，仙宗里面呢，也就透露了一些啊，密法里面的一些观点啊。那现和密既然两个都降了，那有什么区别呢？啊，主要的区别在这里啊，大家知道，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修心的方法上啊。比如说现宗里面讲了像微末接近啊，说这个世界是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他没有说怎么样修成这个本来清净呢？修心的时候呢，还是要去修啊。无我空心积累资粮，这样子以后呢，慢慢慢慢的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到了八地的时候，然后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清净的啊。方法没有讲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法论呐、啊，讲的这个法论转法论的对象啊，的根基就是没有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可以给你透露一些本心的东西，但是呢没有直接告诉你，如果你想修，那还是要用仙宗的这个积累资粮啊、痛苦啊、无常啊、无我呀，还是用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逐渐逐渐你可以到了八地的时候还是可以达到这个啊这个境界，所以这些方法魔鬼训练不给你讲啊，不给你，你如果要达到这个啊，刚才讲的维摩诘讲的本来清净啊，那这个本来清净怎么样修？特别的专门的这个训练不讲啊。如果你要修，你想要达到这个境界，还是用仙宗的 比较适合所有人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啊修法去修，时间啊稍微有点啊长，但是呢还是一样的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啊，那你就是选这条路就可以了。真正的修法啊是什么呢？密宗里面才有啊，密宗直接把自己观想为佛，把周边的所有东西观想为佛的坛城，这就是跟八地菩萨讲的，这维摩诘经讲的啊，这个本来清净，释迦牟尼佛说我的世界本来就是清净，哦，这个观点和他这种观想的这个方法啊，然后这个时候就吻合了啊，符合这个观点，符合这个观点，这修法啊，所以宪宗里面呢没有一个是把自己观想为佛的啊，宪宗里面不讲这些了啊，不会说自己观想佛，也不会说把周边的这一切啊就观想佛的贪嗔啊，他不会让我们这样子观想，但是他有些时候透露这些见解，嗯，这就是千密的区别啊，方法高俗啊，有魔鬼训练和没有魔鬼训练啊，这个就是区别，这是区别。观点上呢啊是这样子，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个上面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说法，比如说宗喀巴大师的啊，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格鲁派都认为宪密的这个观点是没有区别的，宪宗和密宗的观点啊没有区别的，一样的啊，这样子的。然后其他的这些这个教派里面呢讲宪宗的这个观点和密宗的观点，它是在某一个角度讲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讲啊稍微有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两个实际上这两个都是不矛盾的，不矛盾的，仙和密的这个观点上有些地方真的是没有区别的，是一样的啊，有些地方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主要的最最最突出的区别不在于他的这个观点了，在于他的修心的方法上面啊，修行的方法上，还有一个仙密的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讲这个大幻化网的时候呢，啊，他把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我们身体里面，我们人的身上的五蕴啊，色、香、熟、心啊、识这五个啊，叫做五蕴，然后呢，大幻化网讲。这五个啊不清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五蕴啊不清净的时候，也就是说从我们众生的角度来讲叫做五蕴啊，它永远都不是清净的，是不清净的五蕴，但是呢从佛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做无方佛呢？无方佛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的本质叫做无方佛啊，我们现在是密的时候啊，密的时候就是终生啊，密的时候就是终生，所以啊，这时候我们没有啊，没有这个无方佛，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我们的每一个这个细胞啊，我们的每一个这个念头当中去找一个无方佛是找不到的，没有无方佛啊。但是呢，我们的身呢，我们的这个我们证悟了以后啊，成佛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体无蕴啊，实际上它的本质就是无方佛啊，无方佛。这时候呢没有众生和这个众生和佛的区别啊，是正悟和不正悟的区别，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密法讲的啊，然后呢这本书里面也就讲啊，若坚信即是佛啊，如果明心坚信了这叫做佛，不坚信即是众生啊，如果没有明心坚信那就叫做众生，叫做众生。若离众生行别有佛心可得啊，如果我们离开了众生的这个本心，那就是没有佛啊，没有佛。佛尽在何处啊？很多人也问佛到底在哪里呢？啊，佛在何处呢？啊，佛尽在何处？ 众生心啊，即是佛心也啊。众生的本性就是佛性啊，众生的本性就是佛性。那么众生的本性是佛性，这个怎么讲呢？大家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好，再深入的去思考一下啊。这里面已经说了，众生的心就是本佛性，这个我们没办法否定了啊。如果你是一个学仙宗的啊，仙密就分得很清楚的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么请问这个是仙宗和密宗呢？禅宗啊，当然是仙宗啊，啊，他会说仙宗啊。好，是仙宗，那么若坚信即是佛啊，坚信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佛呢？啊，是不是我们成佛的时候把这个无晕啊，方起断出以后就变成，是不是变成佛呢？那这个不是啊，这个是他自己说的，这里面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现在如果我们悟了，现在我们的这个无晕就是佛啊。那我们的无晕怎么样是佛呢？啊，这个血肉骨骼怎么是佛呢？啊，然后就讲啊，怎么个方法？我们的无晕啊，我们的身体啊，终生啊，什么叫做终生呢？众生就是无晕的组合体，叫做众生啊。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精神呢、啊、分开了以后呢，可以分五种啊，不同的东西，就叫做无晕啊。那除了众生，什么叫众生？除了无晕以后以外呢？啊，没有众生了。除了无晕以后就没有众生了啊。如果无了，他就是说众生就是佛啊，那应该是无晕就是佛啊。啊，说清楚一点，无晕就是佛。嗯，无晕怎么是佛呢？啊，舍怎么是佛啊？想怎么是佛啊？行怎么是佛？一个一个啊，没有讲，仙宗里面不讲的啊，不会讲很清楚的啊，只是说众生这个有佛心啊，不会讲。但是密法里面，这个是只是密法的特点了。密法就讲啊，一个一个的，比如说舍是什么啊？然后想是什么，熟是什么啊？我们当我们不清净的时候的这个舍啊，舍想啊，清净了以后呢，它是什么佛？什么佛啊？然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八识、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啊，这个眼根耳根啊，这些清净了以后是什么呢？仙宗里面不会讲的啊，他说只是说终身只是佛，因为仙宗啊，他现在只是透露一下，给你透露一下这个意思，但是呢没有很详细的讲。然后呢密法里面就讲把眼耳鼻舌身一个一个的，这是什么佛，这是什么佛啊？文武百尊啊，这个大黄花王和这个中阴文解脱啊，中阴文解脱里面就讲他的本尊啊，有这个42尊寂静，58尊焚炉，一共加起来就叫做100尊这个本尊啊。然后这个100尊本尊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我们很多人就看这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可能是在某插图啊，像比如说这个啊，这个阿弥陀佛呢在西方啊，然后药师佛呢就在东方琉璃光，这个插图就像那样子啊。我们可能觉得这些基金的本尊和这些分路的本尊可能是来自于某某某插图啊，我们可能很多人这样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啊，这是什么呢？这个一百尊啊啊，这个分炉和寂静的这个佛菩萨，实际上就是现在是我们啊，我们的这个身体可以分这样子一百个东西，眼耳鼻舌身，眼根耳根等等，可以分100个东西。这100个东西啊，清净了以后呢，就是一百尊佛。但是宪宗里面呢就笼统的告诉我们啊，终身即是佛，没有讲终身什么是终身，无晕啊，无晕当中啊，舍是什么，相是什么，他没有讲啊，终身就是佛，这是笼统的。然后密法里面呢就讲得更清楚一点啊， 把我们的身体的身体的里里外外就是分100个不同的东西啊，有些时间空间也就包括了身体的时间啊空间啊全部的液体啊固体啊所有东西这样子分下来，分了100个东西，然后这个100个东西不清净的时候啊就是众生啊，众生清净了以后呢就是100尊佛啊，100尊佛。实际上这些里面已经讲了啊，这是只不过就是没有讲的那么细而已啊，他就不是讲了吗，众生即是佛啊，那众生就是无欲呢，除了无欲哪有众生呢，没有众生。嗯，如果你说啊这众生色相受这些都不是佛啊，这些都不是佛，那哪里有众生，什么是佛呢啊，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密法就把一个的啊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就有一个非常这个解禁的一个快捷的一个修行的方法，这叫做圣气次第和圆满次第啊，有一个配合这个简洁的一个修法啊，一个修法简洁就是理论啊，然后修心就是它的时间呢、啊、它的时间的方法。所以宪宗里面啊讲了这些众生即是佛的这些观点啊，那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修法，有修法，但是比如说宪宗里面的这些修法能不能达到众生即是佛的这个境界呢啊，我们不能说宪宗达不到，也不能说宪宗里面没有这些修法，有修法啊，有这个修法。那修法是什么呢，还是就是这个普通的这种修法啊，首先是这个啊，比如说前心啊，出离心啊，菩提心啊，然后就是空心啊，啊一步一步这样子修，这样子时间很长啊。我们昨天也讲过了，3个无数大劫以后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但是时间长啊，但是还是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啊，宪宗里面完全没有这个修法，有也有，有一个简洁的修法，但是完全的可以说没有直接的修法了，没有直接，直接的修法就是直接把我的无蕴啊。即无蕴，我的无蕴既然是无方佛，那我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观相呢现在不可以把我的无蕴直接观相为这个无方佛呢然后密法的根基呢应该是比较成熟的根基，所以呢允许你听这样子的法，然后允许你观想这些修法那宪宗里面呢他就不讲这些，然后方法还是用以前的方法告诉你以前的方法可以达到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其实能不能达得到，可以达到，完全没问题的，只是时间上比较慢。时间上为什么慢呢，因为他没有提供这种直接的这种修法就是有一个简洁的修法，所以慢。然后密法里面呢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是有一个直接的修法直接的修法，所以就比较快宪宗和密宗到了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这个时候这个是完全讲的完全都是一样的东西了宪宗的学宪宗的他也这个不能不承认了，这是佛陀在宪宗的论点里面讲的，那宪宗的论点里面讲的都宪宗的佛经里面讲的都不承认了，那就是除非是他自己有一套的宪宗佛陀的宪宗里面就是这么讲的所以这是大家公认的，要达到八地的时候就是这样。问题就是什么，普通的宪宗他觉得八地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不是呀，现在我们永远都不是清净的，就是不清净的，就把这个不清净的东西丢掉了，远离了，断除了以后才能够要达到这个境界这是 普通仙宗的，然后特殊的仙宗和密宗，就是说现在啊，在我们的眼里是不清净，这个我们没有什么争论的啊，没有任何人说现在就是佛，没有这么说，这是我们公认的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不清净的世界，它到底是本质上是不清净，还是我们眼里，在我们的心里不清净？问题就在这里。而普通的仙宗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的眼里不清净，就是本质不清净啊，一定要远离它。然后第三转法轮和这个密法就是讲啊，我们的眼里当然是不清净的了，这个没有人说我们现在就是成佛啊，现在就是佛，我们眼里是不清净，但是我们看到不清净的不是它的本质不清净，是我们的啊感官，我们的意识不清净，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清净啊。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就在这个地方了啊，其他没有什么，比如说仙宗密宗两个都一样，今天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啊是物质呀，不清净呢，这个没有争论的，没有争论。然后到了八地的时候呢，这些物质就变成了完全是一个不同的这个清净的这个世界，这个也没有争论了，这也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大家公认的。然后争论就是在刚才讲的啊，八地的时候是它的本质显现出来的呢，还是修出来了一个全新的东西出来了啊，这是不同的地方。密法就是说不是修出一个全新的东西，而是过去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没有看见啊。普通的显宗就是说不是以前是这样，不是先显出来，而是全新的东西修出来的啊。然后现在的这个不清净的世界，仙密大家都说仙宗密宗任何一个，帮刚才我们讲啊，密宗它虽然讲无云就是无方佛，但是呢他也不会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东西呢，从表面上当然不是无方佛了，这个说不过去的，这个是显宗讲的完全是一样，就是色享受就这些东西了啊。那这个是这时候啊，到底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色享受，还是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哦？普通的仙宗就是说它的本质就这样，除了我看到的以外没有本质啊。然后密法和特殊的仙宗就说我们看到的，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啊，我们看到它的已经是一个扁形的东西了啊，我们它的本质我们没有看到，就这个啊，这是区别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区别了，其他的区别都是方法上的区别啊，方法上的区别，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清净的啊？所以密法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观相啊，把自己一切一开始就观相佛呀、菩萨呀等等，这是它的特别的地方啊。仙宗就不讲这些了啊，就只能说你好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以后呢，你的这个肉体永远是啊不清净的东西，所以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你自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啊全新的一个清净的肉体啊。那这是他的观点呢。这怎么看都，所以这不是，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相互不要争论。比如说，这就像个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这个争论一样，其实没有意思的。比如说，唯心这个杯子和杯子里面的水，物质也好，唯心唯物也好，唯心也好啊，唯心主义者他也可以喝呀，他也可以用啊，他也用这些啊。那唯物主义也除了唯心主义用的这个以外呢，他能够，如果他认为这是物质，他能够用的就更不一样吗？实际上使用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东西了，观点不一样而已。比如说我如果觉得这个是唯识啊，那我这个难道这个杯子里面的水我不可以喝了吗？啊，如果我说这个是唯识，我的观点是唯心的话，那我的手不可以就抓这个东西了吗？啊，也不是啊，也可以抓也可以喝啊。那如果你说这个是唯物论者除了唯心主义喝这个水以外，它还有什么多余的呢？它还有什么多的内容呢？没有啊，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的，这都是一些主观意识上面的一些分歧而已啊，主观意识的分歧而已。所以 这个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没有人说这个不是杯子啊。如果说这个不是杯子，这是一尊佛啊，那我们都说这神经病，怎么可能是一尊佛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啊。那我们现在回来讲这个黄花王啊，黄花王的这个集啊，它有分两种集啊，一个是本自然本质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错乱的集啊，这些名词啊，我用的这些名词不一定是很准的啊，你们自己慢慢的去核对，我就讲这个内容了。这些名词呢，我想目前呢、还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名词啊，可以放在字典里面的这种名词呢，可能还没有，因为这些名词翻译了以后呢，大家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比较成熟的时候，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个字典里面的。目前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翻译啊，每个人都翻译，每个人用的用词都不一样，所以我不去用，专门去用一个某一个人的这个词汇，我就表达这个意思啊。那即就是由啊清净的即，这个我们讲完了啊，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佛性。然后呢，还有一个即啊，叫做错乱的即啊，迷惑的即。这样子两种即，那迷惑的即是什么呢？迷惑的即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啊，杯子呀、建筑物呀、人呢啊，就是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清净的世界啊，不清净的世界叫做错乱迷惑啊，这样子的即迷惑即啊，迷惑的即，错乱的即。还有一个就是清净的寂，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寂。然后呢，清净的寂跟错乱的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水与病的关系啊，水和病的关系啊，这个已经讲过了。错乱的寂是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这个啊，你们大家要知道这个密宗啊，他不会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不会否定这个是一个杯子啊，然后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也不会说这是一尊佛啊，这是一尊佛啊，我把一尊佛喝下去了啊，我用一尊佛来喝水，这说得通吗？啊，说不通。如果用这样子的语言讲，那就是大家都觉得这群人是疯子，精神病啊，神经病。所以密法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会说我喝水、吃饭、睡觉啊，用杯子喝水啊。但是这叫做迷乱的寂，迷乱的寂啊，这个迷惑的寂啊，这个也是寂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俗。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啊，就像中观啊，这个是比较成熟的名词啊。中观里面讲生以地和世俗地啊，生以地和世俗地。然后这个世俗地啊，生以地是什么呢？空就是生以地啊，其余的这些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物质啊，叫做世俗地。世俗地都叫做世俗地，然后呢它就会分两个世俗地啊，这个物质这个里面呢分两种世俗地，一个叫做正世俗地啊，正确的正世俗地，一个叫做道世俗地，道就是颠倒的啊，颠倒的。那正世俗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比如说杯子、水、方子啊、车子等等啊，除了这些虚幻的东西以外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虚幻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是真实的，这些东西都叫做啊正世俗地，都叫做正世俗地啊。然后道世俗地是什么呢？就在念现实生活当中都不是真实的这些虚幻啊，虚幻就像海市蜃楼啊等等啊，叫做道世俗地啊，海市蜃楼就是道世俗地啊。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海面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沙漠啊，沙漠上看到这个海市蜃楼的时候呢，海市蜃楼我们看到的建筑物、人啊、动物啊，哦，这些都是叫做道士宿敌。然后大海啊，如果在海面上看到了这个海市蜃楼，那就大海就是正式宿敌啊。如果是在沙漠上看到了海市蜃楼，那沙漠啊就是正式宿敌，正式宿敌。在沙漠上看到的这个海市蜃楼叫做道士宿敌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凡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真实存在的都叫做正式宿敌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的叫道士宿敌，仙宗里面啊，这个是比较成熟的词汇。嗯，然后密法里面呢有他的这个正式宿敌和道士宿敌啊，他自己的。嗯，那他的这个道士宿敌是什么呢？我们在中观里面讲的这个正式宿敌和道士宿敌这两个啊，在密法里面呢，这两个都是道士宿敌啊，道士宿敌。为什么呢？他的正式宿敌就是清净的现象，叫做道正式宿敌。比如说八地菩萨看到的这个世界啊，清净的世界，他认为这是真实的，所以这叫做正式宿敌啊，正式宿敌。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感官看到的啊，六道轮回的感官看到的啊，七地以上的菩，七地以下的菩萨，菩萨啊，初定以后，七初定以后，或者是七地以下的菩萨啊，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听到的啊，这些都是跟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啊。那这些都叫做道士宿敌。道士宿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是真实的也好不真实的也好，都叫做通通都叫做道士宿敌。为什么呢？它不是这个世界的本来的面目，它是幻啊，它是幻觉错觉。所以呢密法的这个真和道和真和道的界限就是八地以上以下啊，就是本来面目清净的都叫做正实宿敌啊。然后呢远离了这个本来面目的其余的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是真实的也许是不真实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再真实不过的东西啊，也是不是八地菩萨看到的，所以都叫做道实宿敌啊。这是比较成熟的这个名词啊，道实宿敌。这是密法的啊，所以呢密法的修行就是这样子啊。他的修行比如说我们啊，密法他的这个修行呢是根据这个正实宿敌来的啊，根据正实宿敌，他不会根据道实宿敌修，因为道实宿敌他是错觉啊，错觉他错了啊，在错觉上面呢修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海市蜃楼的时候呢，你想到这个海市蜃楼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去生活，那这个是幻觉，这个是不成立的，没有用的。所以他认为啊，密法就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就像一个海市蜃楼一样，这海市蜃楼呢就一个小时两个半个小时就它不存在消失了啊。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六道轮回的这个看众生啊，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啊，到了八地的时候会消失的啊，像海市蜃楼一样的消失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不至于做什么事情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冬天呢水结冰的时候呢，在这个冰块上我们雕塑啊，雕塑做各种各样的雕塑，这个有用吗？这个没有用啊。这是夏天啊，夏天这个冰融化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这些所有的雕刻也就没有了啊，也都没有了，所以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嗯，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层面呢再修再修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到了八地的时候它会消失的啊。所以呢他的修法是针对根据这个八地以上的 这个闲香啊，所以呢他就观想啊，比如说我们观想这个100个本尊的时候呢，把自己观想100个本尊，实际上是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平时修行的时候呢，我把金刚萨埵观想前面，我自己是现在的这个，那这个是一般是清净的，一般是不清净的啊。但是这类的修法啊，像仙宗里面讲的这些修法有没有用呢？还是很有用的，因为我们这种根基的人呢，只有这样子才可以的啊。虽然这个不是真理啊，虽然这个离真理很远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啊，我们因为就是一个我们的根基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啊，只能这样子修，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根基。所以线和密啊都有自己的特点啊。我们不能说线宗不好密宗好，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对有些人来说呢，密宗的这些修法是他没有办法修，让他修线宗的修法很成功的啊，让他修密宗的修法那就是会失败的啊。所以对这些人来说呢啊，线宗的修法是最好了啊。所以在菩萨界里面，大乘佛教的菩萨界里面就讲，如果他是一个学小乘佛教的人，然后你就用强制性的或者是不正当的手段来让他改心啊，信大乘佛教啊，这样子呢你会翻解的啊，翻解的他自己不愿意啊，他自己不愿。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啊，出现了很多很多通过政治、通过经济、通过战争去这个某一个地方的这个群众啊、老百姓啊，强制性的改心啊，但是佛教永远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不允许的啊。如果你这样子，你就自己犯菩萨戒的第六条戒了啊，不允许的。为什么不允许呢？这个人如果他去学小乘佛教啊，他还可以的，他学得好，他有小乘佛教，他有可能可以这个成为阿罗汉啊。但如果你让他强制性的去改心啊，他暂时是改心了啊，但是改心了以后呢，他不，这个大乘佛教对他不适合的啊，不适合，他本来就是比较适合小乘佛教的啊。那你强制性的方法让他接受一个不适合他的东西啊，他暂时啊，因为这个人的面子呀，或者是因为是他没有反抗的能力呀，他暂时接受了，但是这个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有利益啊，反而对他有啊，对他有不利。所以我们佛教啊，必须要知道，他要比如说我把一个学外道的人啊，让他学佛教，那我不是要考虑的是我的信徒的多少啊，这不是因为了我们的信徒要数量要增长，所以把外道都要学我的，不是这样子。要更多的就是要看他自己的利益。如果你能够保证啊，这个人从小乘转入到小乘转到大乘，或者是从仙宗转到密法啊，或者从外道转入佛教，你能够保证啊对他有利，那你可以劝他学这个，可以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那就是不能盲目的让他去学什么东西啊，他自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啊。所以佛教是最尊重人的信仰，所以全世界的这个宗教里面呢，我们的这个教义呢啊不比啊其他的教义低啊，但是呢信徒呢又好几倍啊，稍于其他宗教啊。是什么，为什么原因呢？就尊重别人的信仰，你学就学，不学就算了，不学了啊，那人家就不学了啊，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啊。但是这个是可以的，没关系，人多和少都没关系的，佛就是要尊重大家的信仰，要尊重你的信仰，你学啊，我可以给你，如果你不学，我不强求你，你自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啊，就是佛教历来就是这种态度呀。所以他在历史上没有通过战争，没有他通过这个殖民的方式去 让别人开心呢？没有，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佛教以后也不会这样子，这信徒多少都无所谓的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显宗不好，密宗好，或者是不能说小乘佛教不好，大乘佛教好啊。这好与不好，就是要针对这个人呢。对有些人来说，小乘非常的适合，不适合大乘啊。对有些人来说呢，大乘很不适合，小乘适合，显宗不适合，密法不适合，显宗适合啊。但是这个他讲的东西啊，离这个真正的本来的面目啊，近和稍微远啊，这个是有区别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啊。但是要看人呢啊，直接告诉他本来的面目好呢，还是告诉他不是本来面目，离他稍微近一点的好，这个就是不一定的。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说呢，把真相告诉他是最好的方法了。有些人呢，不能真相告诉他啊，就是要用一种方法来慢慢的引导才是对的。嗯，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佛教的内部啊，都允许存在三称啊。小乘佛教里面分两个啊，就是声闻乘、缘觉乘、这个菩萨乘啊，还有五乘啊，有九乘、有十六乘这样子的说法。佛陀在我们佛教内部允许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根基不一样啊，所以不可以要求所有人都要去学大乘佛教啊，所有人都去学密法呀，密法才是最好的呀，其他都不值得学呀。而大乘佛教才是值得学，其他的不值得嘛，不允许这样子的。嗯，啊，但是对佛对真理的这个描述的方法啊，的确是不一样的啊，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呢，这深的东西好啊；对有些人来说呢，浅的东西好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谤法、设法。佛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它很细啊。什么叫做谤法呢？细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今天说啊，小乘佛教不好，大乘佛教好啊，我宣传这个，我谤法了啊，我谤法了，我设法了。为什么呢？这里没有好与不好的区别，这里只有适合和不适合的区别，这里只有离真相怨和金的区别，这里没有好与不好的区别啊。所以比如说我说净土是最好的啊，其他都不怎么样啊，或者是说禅宗才是最好的啊，其他通通都不好哦，这种做法是违背佛教的。或者是说我说大圆满是最好的，其他都不如大圆满啊，或者是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内部的教派，比如说我说啊，我们宁玛巴才是最好，其他都不好啊，那这样子呢，我就犯谤法啊，谤法的罪啊，谤法的罪，舍法的罪，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有一个佛经啊，它不多，可能有七八页，然后这个跟藏文和汉文我对了，完全是一样的。这个我刻意的放在那个我的那个博客里面，大家去看看，因为这个到大藏经里面去找，你们可能有些人找不到，博客里面直接就找到了，可能是一年前，然后看看这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什么叫做谤法，什么叫做这个舍法啊，很容易很容易的。嗯，为什么这么容易犯这个罪呢？因为本身这里没有什么好和不好啊，它只能说离真相近和不近啊，只有这个区别，没有好坏的区别。嗯。还有不仅仅是这个啊，我们佛门啊，尤其是这个汤米里面也有啊，汤米里面也有，就是说连外道的这个教派啊，都不允许诽谤的啊，不允许诽谤的，外道都不允许诽谤啊，不要说，更何况是佛教内部的教派，外道我们不允许说基督教不好啊，基督教怎么不好呢啊？ 他有他自己的施因的人，相应的人呢啊。然后呢，我们也不能说其他的宗教不好，都不能说，都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啊，有他们这些人是比较适合的啊。如果不是呢，不适合呢，他自己知道要怎么做了，不需要你去说啊。如果这个宗教啊，这个修行呢不适合他啊，那不适合他，他自己知道怎么做，嗯，不需要我们去说。所以呢，不能宣传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会颁发的罪啊，连歪道都不能说。我们佛陀的原则是什么呢？你要尊重所有的信仰，尊重所有的这个宗教，在这个前提下弘扬自己的法啊，这就是佛陀的思想，这是佛陀的思想。我想这样子的思想只有佛教里面才有啊。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佛教里面才有，所以佛教是不是最好呢？又不能说了啊。啊，不能说这个好与不好，自己去想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啊，这些东西，这些价值观啊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啊这个作用啊。有些人呢真的是他们的根基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给他降一个这样子的法是比较有用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啊，教这都大家要注意啊。所以现和密啊的区别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们讲的这个刚才讲了机，就分了两个机啊，分了两个机，是自然本质，也就是清净的机，这叫做自然的坛称啊。这个大黄花王里面也讲到了，这叫做自然的坛称。嗯，这里讲啊，机啊，苏大吉堪布翻译的这个当中啊，就讲这个机行坛称是本心的坛称啊。这个我们刚才引用大目诸师的这个几个论点，从昨天到今天啊，讲的就叫做寂心坛城。嗯，然后寂心坛城里面呢，还有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还没有证悟的时候，还没有我们还看不见这个坛城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眼里就有一个世界啊，那这个叫做错乱的。机也是一种机啊，也是一种机，这叫做错乱或者是迷惑的机啊，错乱的机。我没有看这个苏大吉堪布的这里面怎么翻译的，大家这个书应该有的，这个应该在这个后面啊，看看就是这样子的啊，错误的机和正确的机啊，正确的机就是清净的，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用清净的机和不清净的机啊。清净的寂是佛心，不清净的寂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啊。这样子我们先啊就讲到这里，然后呢还有就可能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当中呢啊大家啊提问题啊，大家交流一下，这样子好。我一直都讲，可能不这样子就大家记不清楚了，再交流一下比较好。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Rinpoche， 这个是有一个弟子，他是说他现在在修龙清心髓 Longchen Lingtik 的心髓，他说想要请您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大幻化网在大圆满修持上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如何用大幻化网的教授深化个人的修行。
好，第一个问题，大黄花王对大圆满的这个修心上的作用啊。大黄花王他要在这个大黄花王结识大黄花王的时候，就有三种不同的结识啊，一个是 Mahayoga 啊，的方法，然后另外一个叫做 Anuyoga 的方法，另外一个就是阿迪瑜伽的方法。那摩盘仁波切的这个大黄花王光明藏啊，他本来就是以这个他的这个水平啊，结识的这个层次啊，就是以这个阿迪瑜伽的这个层次，本来就是以这个层次讲大黄花王，所以这既是大黄花王，也是大圆满，这也是大圆满啊。 大黄花王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注解，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是这个根据这个马哈瑜伽的这个层次讲的啊，有些是提升到这个阿底瑜伽大圆满的层次讲的，所以它本来就是大圆满啊，这个是大圆满，作用对大圆满的修心呢也有很大的帮助的，一定要学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强化个人的修心啊，强化个人的修心呢，是比如说我们修啊前心啊，修出离心，修菩提心，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不需要用这个大幻化王来强化啊，不需要用大幻化王来强化。但是如果修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那这样子呢就不能不学大幻化王啊，大幻化王里面的这些观点啊，如果不懂的话，那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修这个升起次第啊，修了也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疑问根本就没办法解决，所以没有什么没有很好的效果。
请问上师一下啊，有个师兄写，他说五蕴就是佛，这里的佛是什么意思？
无方佛啊。
好，那接下来是佛即是空性和光明完美结合，又如何把空性和光明的结合分成五方佛，怎么能分呢？
好的，空性和光明它是所有佛的总体啊，总体就是我们昨天讲了，比如说它是一块纯金啊一样，然后呢这个纯金就可以打造啊很多很多很多的佛像啊，很多的收尸一样的啊，这个光明如来藏啊，这个就是会先先除分路啊，集锦还有佛佛母佛菩萨，这样子它的本质都是这个光明和空性啊，将空性用空性和光明这样子的词汇的时候呢，再讲它的本质啊，用无方佛呀佛呀佛母呀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在讲它的这个清净的现象，这个也是一种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啊，这样子。
好，再下面一题啊，仁波切昨天讲授禅修方法，提到瑜伽是行者的法衣与受身戒三法衣很类似，因此容易引起很多人的误解。那么瑜伽是行者的法衣在设计上是否可以改变一下？
比如说这个很简单啊，我现在穿的这个啊，这个叫做这个披单啊，那这个的前身，它的前身是印度妇女穿的这个披单，你们看到了吧？啊，对对对，印度的妇女到今天也在穿这个啊，我们是模仿那个来的啊，这个是，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新装上是没有区别的，就是只有颜色上不一样的。颜色上不一样，2500年前呢，印度人穿的这个披单呢，没有像今天的这个印度妇女穿的那么的漂亮啊，没有那么的花花绿绿的，就是一块布。当时呢，绝大多数的是白色啊，印度的布它不染色的。然后呢，出家人呢，把那块布弄成这样子，颜色上有区别啊，这样，所以。在印度是这个是出家人的，但是呢到了西藏以后呢，这个我们今天是出家人在家人都用啊，这个没有区别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区别的就是一个黄色的啊，有很多很多条纹的在那个汉传佛教里面叫做七衣啊，足衣和七衣啊这个就是有很多条。看见吗？你们今天谁带了吗？啊，几位啊？没有带啊。好，这个上面有这样子的图，没有啊？没有啊。衣服上面呢有很多条 啊，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把这样子的一块布啊，一块布煎下来，煎一块一块，然后再连接起来的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当时出家人啊，当时出家人就像云游僧一样的啊，寒川佛教的云游僧一样，出家人都是经常到处去禅学的。这个时候呢，他要经过一些有墙倒的地方啊，他们穿了比较好的这个布啊，背墙了啊，背墙了，所以他后面呢，把这些布煎成一块一块的，再连接起来了，这个就在家人就没有用，没办法用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释迦牟尼佛把这个阿难带到这个比较高的山上，然后呢，看见这个印度的这个天地啊，中天的这个地，就是很漂亮，很漂亮，就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四四方方的啊。然后这佛陀就是说，以后我们的衣服要做成这样子啊，这样子呢，把布煎下来了以后呢，这个在家人就没办法用了啊，这个只能出家人用，所以以后我们的衣服是没有人抢了啊，没有人抢着啊，所以这种衣服叫做这个就是出家人的衣服了啊。但是在家人的衣服呢，它不是，还是这个裙子啊，还有披带呢，都是这样一块布啊。那藏传佛教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寒川佛教里面呢，那他不是这样分得很清楚了，所以没有这个问题。藏传佛教他现在家人和出家人都穿这个我们都穿的，还有裙子呢也都穿，但是裙子就不一样了啊。在家人的裙子呢，他没有这一条，他不是他也就是一块布啊，没有很多小块布连接起来的，然后小块布连接起来的那个就是出家人的裙子，但是穿这个裙子就不一定是出家人了，不穿这个裙子也，他不一定是不是出家人，但是如果要在衣服上分的话，那就是这样子分，啊，就这个意思。
好，现在继续请仁波切解释空性和光明，空性。
这个昨天到今天就是结识空心和光明了，哈哈哈。空心啊，就是它的不成立的部分，叫做空心本来无一物啊。这个我们明天可能要叫像明天还是后天呢可能要详细一点的讲，到时候再讲。空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本心如来藏，它也是空的，它也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如果佛经里面用的这个词，它都是讲真实不虚的，用这样子的字，就是这是就停留在这个字面上的内容，然后我们认为它是不空实有这样子呢。那这个跟外道的不可思议的我，外道的不可思议的我，婆罗门的不可思议的我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呢，它一定要是空的。然后空有两种空啊，一个是不清净的这些东西的空哦，那就是不叫光明了。然后另外一个空呢，心的本心是空的啊，这个心的内心的本心是没有烦恼的，清净的啊。所以叫做光明，光明不是光啊，是清净的，叫做光明啊。简单的讲就这样子。
那下面是一个淡江大学文心颖老师提问啊，第一个他说，仁波切刚刚开示藏密语禅宗，均强调心即是佛，请问这个心与唯识中所强调的是有何区别？那与大乘佛法所强调的菩提心有何区别？
这个跟唯识中讲的识就没有区别，唯识中讲的识在今天这里讲的心就是这个识，唯识中就比较用的比较多，识用的比较多，心和识实际上就是一样的，识就分眼识、耳识、鼻识、把识，然后呢，心就是他们的综合的体，综合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第二个问题是，菩提心的关系是吧？菩提心呢？这个诗唯识里面的诗跟菩提心稍微有点不一样啊，菩提心就是唯识里面的这个诗的一部分啊，那一部分呢就是意识啊，意识菩提心就是意识，不是眼识、耳识啊， 眼耳鼻舌这些舌，眼舌二舌，不是菩提，没有跟菩提心没有关系。眼舌没有办法发菩提心，耳舌没有办法发菩提心。菩提心是要思维的，所以眼舌它是不思维的啊。所以呢，这个菩提心是跟一识有关系啊，跟眼识二识没有关系。
那再请问一下啊，第二题，他说，请问这个佛是指佛性或者是成佛？
实际上，成佛跟佛心是没有区别的啊，它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佛心是真正的佛的发身啊，佛的发身就是佛心。然后成佛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个真正的佛，就是这个佛心呢 啊这个发身。所以成和不成这两个还是以我们的世俗的一种说法啊，这个从本质上讲没有成不成的意思，它本来就是佛了。然后我们要成佛呀不成佛呀，那这是我们还是以我们的世俗的层面讲的，成佛现在是终生，然后学佛最后成佛啊，这样有区别。那从这个角度讲有一点点区别啊，成佛是我们世俗讲的，那么有这个佛心是不是成佛了呢？不是成佛，不是成佛。有佛心我们都，现在我们都有佛心，但是我们没有成佛。
好，下面请个问题啊，就是有人问，对于附佛外道可否批评？
批评呢要这样子，这个要看情况啊，如果是你为了挽救一些人啊，就是为了挽救一些人，就怕别人走弯路，挽救人啊，用这样子的方法，或者是澄清啊，或者是这个佛教的这个见解跟这个别人的这个外道的见解啊分清啊，澄清佛教的一些这个见解啊，这样子的呢，可以分。但是批评啊，可不可以批评？要你看自己的动机啊。如果以嗔恨心啊、分别心这样子去指批评，那是不对的。但是呢，就是以菩提心啊，以慈悲心，就为了救更多的人，去把这个见解分清楚，这个没关系的。
好，再请问一下，五方佛及佛的坛城现象，都是密法的正世俗吗？正世俗，俗世俗的俗。
哦哦，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正世俗，就是正世俗啊，是的。
再下来是啊，见了心性之后，是否只要持续练习安住在心性上就好？
证悟以后，见心以后啊，是的，是的，见心以后。主要是安住在这个艰辛的状态当中，其他的就不需要太多，这里面都包含了。
是，好，那第二个是说，是否即使是见到了心性，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啊，是的，见到真这个清了真悟了，见到了明心见性以后，还有很长的路啊，路还是很远的。
好，那在下面是请问仁波切啊，有一位他说写，有一次他在修绿度母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就是绿度母，是很确信很自然的啊。那这样的经验为何只有一次，又是怎么样会这个样？
自己认为是绿度母是吧？啊、哦，这为什么只有一次？这个就不好说啊，这不好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次。但是自己是绿度母的这种感觉呢啊，在如果这个之前啊没有学过这些密法的这些升起次第，正规的这个升起次第的话，那偶尔把自己观想了，我认为我是这个绿度母啊，这个也不一定什么好事啊。为什么呢？外道啊，外道有些时候，外道他念咒的时候啊，他把自己观想为某一个动物呀，或者是某一个神呢、啊，这样子念这个咒啊，有的啊，这个不要以为观想都是佛教的，他们也有观想，所以偶尔觉得自己是绿度母这样子呢，也不是什么 但是它也不是什么不好的现象，只能这么说。然后呢，我们就学了这个升起次第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比如说我把我自己观想了绿度母，然后我一定要相信我是绿度母的本质上，如果我不相信，我肯定不是绿度母，但是我观想一下这种心态是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所以呢这个可以有，如果是我不知道这两种情况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啊，那后面的那个呢，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这种信心自己是绿度母的这种信心，这是正常的。但是说为什么只有一次呢？我想因为修的比较不到位吧，可能是修心修的不努力啊，不坚持呢，可能只有一次。如果坚持也只有一次，那没关系，坚持下去，这个以后会有的啊，就这样子。
好，在下面有一位他在问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身心总是疲乏，只想好好休息，即使是禅修也感到压力，那不知道该如何放松。
工作压力大了可能是啊，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就是世俗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了，这样子就是很疲劳啊，那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做功课肯定也就变成一种压力，这个很正常，多休息
啊。好好，再下来啊，是有一位同学问，他说为何要以马哈的马哈、马哈的阿努、阿努、马哈的阿底来诠释大幻化往序，其着重之善巧及目的为何？
是的，马哈瑜伽它有一个标准，马哈瑜伽啊，马哈瑜伽的标准是什么呢？它是比较强调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啊，这个叫马哈瑜伽。然后在这个强调升起次第的这个前提下，比较强调心是佛啊，这样子就马哈的阿底了。然后比较强调这个升起次第的同时，稍微强调一下这个七脉明点的修法，那这个叫做马哈的阿尼瑜伽啊。然后他始终都是强调，其他都不强调，只强调升起次第，那就是马哈瑜伽的马哈瑜伽。
好，
这样子。
再下来啊，请问仁波切，五方佛的坛城是生灭的暂时现象吗？
是的，无方佛的坛城啊，这个要进一步的去讲。无方佛的坛城也有两种，八地菩萨看到的这个呢，是相对我们的这个世界来说，它是非常清净的，它是真相啊。但是呢，它也不是绝对的真相，因为它还有八地菩萨到十地啊之间还有障碍啊，它还有障碍，这个障碍还是对他有，他看到的东西还是有影响啊，所以他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些不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最终最终的是真正的坛城是佛心如来藏啊，其他的分路啊这些都是也是一个临时的啊暂时的一个现象。所以在密法里面，比如说大圆满他为什么不强调升起次第呢？他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弯路。
好，还再下来请
弯路啊，
是好，请问一下那个十相唯识中所言的
绕弯路，对，他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直接的路，还是绕了一点点。但是这个不要以为我们把所有的绕路都放下啊，我们需要绕啊。老年人呢、啊，直接爬楼梯，这膝盖受不了的，绕来绕去。
下面一题啊，那请问仁波切，实相唯识中所言的心与假相唯识中所言的心有什么区别？
心没有什么区别了。假相和实相的区别是什么呢？外在的东西是假相，不是心，这个叫做假相唯识。外在的东西是我们的心啊，这叫做实相。但是心没有什么区别了。
那。
这里还有个问题。 这位上师的师父的问题你们知道吗？是说大圆满的一个问题啊。大圆满里面像一戟两刀啊，听说过吗？一个戟两个刀啊，一个戟是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戟和刀锅啊，戟就有一个戟，刀就两种刀啊，一个解脱的刀，一个轮回的刀啊。其实他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戟就是如来藏，如来藏佛的本心啊。然后戟如果证悟了，那就是解脱的道，这个普贤王如来啊，普贤王如来呢，他地即立即立刻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到这个轮回啊，这叫解脱道。然后我们众生呢啊，就是没有那么的钝根啊，所以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戟，所以就变成了轮回，所以在一个机当中呢产生了两个道。
大地我说咖喱大地我说不把我都说咖喱大地能说都说咖喱大地
要那我说第一次有那些别说咱们的咖喱大。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回乡啊。
Sunim de yi dam zhe zhe ba nye do ne ni be dam na ba zhe jia jie ge na jie wa nong zhe ba zhe bim zhu lin zhu wa zhu wa zhu om a hong ban zeng ge de ba ma se de hong om a hong